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18号星期六，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上天为何灭中共，之后再次为您播送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走向大善大忍不凡人生的平凡老妇。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冤狱迫害之风，成都李中芳一再被纠缠骚扰；辽宁王建华、赵启明夫妇在被迫害中相继离世；曾遭15年冤狱迫害，湖南湘潭杨世仪再遭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61岁的法轮功学员李中芳女士上街买菜时被绑架诬告，非法判刑3年半。她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和监狱期间，被迫服用精神类药物及遭受各种精神摧残，导致精神失常，至今生活仍不能自立。李中芳户籍所在地青白江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国宝等仍试图纠缠骚扰，并骚扰威胁她的女儿。去年中共20大之前，成都市青白江区610机构人员和国宝人员伙同当地社区多次骚扰并跟踪李中芳的女儿，致使她无法正常生活。去年9月底，成都疫情封城部分解封后，李中芳的女儿在家门口遇到青白江社区人员和警察堵截，要见李中芳。李中芳女儿拒绝后被长时间纠缠。接下来几天，李中芳女儿受到电话骚扰，青白江区国宝人员还找到物业要成立所谓的专案组。李中芳的女儿不堪被骚扰，只得搬家。10月2号，李中芳女儿到母亲居住的小区看望她，发现一名可疑男子在鬼鬼祟祟地跟踪她。邻居也抱怨该男子常常在李中芳居住楼层的安全通道蹲点。李中芳女儿怀疑中共不法人员通过摄像头调查跟踪到此，并在楼道长期蹲点。李中芳被非法关押在监狱期间，每天被逼服用精神类药物2次，长达2年时间。狱方还利用监控来监视他是否吞咽。2021年初，李中芳结束冤狱回家，一直处于精神异常状态，白天黑夜不分，目前生活基本不能自理。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赵启明和王建华夫妇因长期遭中共迫害，分别于2022年和2018年含冤去世。王建华的父母因为伤心劳累过度也相继离世，原本和美的五口之家被中共拆散。王建华在2003年7月之前被非法劳教，在马三家劳教所，他因不放弃信仰遭受酷刑虐待，被迫害成肺结核，生活不能自理。回到家后，他还多次被中共不法人员骚扰迫害，包括被绑架、抄家和再次被非法劳教。他的身体被迫害得非常虚弱，常常咳血。 他的母亲因心力交瘁去世。王建华在2018年11月去世，年仅51岁。赵启明原是大连煤气公司职工，为了给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于2001年遭绑架，被非法劳教。在大连教养院期间，他经历了大连劳教所残酷的319群体迫害，身体留下暗疾。他解除劳教后，被工作单位非法开除公职，只能靠修理小家电来维持生计。他常常免费为邻居和社区提供服务，大家都夸他心地好。赵启明在2009年因发放法轮功资料被警察绑架后，多次被绑架和骚扰。妻子的去世、长期的迫害、生活的艰辛，使赵启明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于去年4月19号凄惨离世，终年66岁。这个原本幸福的五口之家，现在只剩下女儿一人。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湘潭市法轮功学员杨世仪先生曾被非法劳教一次，非法判刑两次，累计深陷囹圄15年之久。今年2月20号，杨世仪再次被当局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檀香市看守所。2月20号，檀香市公安局与湖分局云塘派出所几个警察将杨世仪绑架，并关押到檀香市看守所。第二天，警察给他的儿子打电话，谎称杨世仪和其他六个人去挂横幅，其他五人逃脱，只有杨世仪被逮捕。然而他当时根本就没有挂横幅。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杨世仪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被非法关押和迫害中。他每次被绑架时，他的母亲、父亲和儿子都非常担忧。每一次他被迫害后回家，不法人员都会上门骚扰，这给年迈的父母和患病的儿子都带来巨大的压力。在杨世仪被非法劳教期间，他母亲悲愤地离开了人世。去年底，杨世仪刚照顾父亲离世仅两个月，他再次遭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湘潭市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加坡法轮功新学员表示，学法轮功感到内心平静；法轮功打动加拿大舍布鲁克人的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3月4号至3月12号，新加坡法轮佛学会举办了每个季度一次的为期9天的法轮功学习班，简称九天班，免费教授参加者学练法轮功。在九天班的最后一天，新加入的法轮功学员们分享了自己的心得，并表示学练功后内心感到平静。本地人洪先生从2019年就在网上观看新唐人的新闻看点节目，看到主持人林牧阳讲述他修炼法轮功后得到了身体健康，洪先生因此对法轮功产生了好奇，也很想尝试一下练功，因此报名参加了这次九天班，体会颇多，并感激法轮功学员的帮助。马来西亚人魏先生是在新加坡生活了13年的工程师，他的女朋友是法轮功修炼者，他也想了解法轮功，并且报名参加了九天班。魏先生表示，很开心自己能来学练功法，练功时他感到内心平静，很开心。来到新加坡不久的刘先生是一位司机，在中国大陆时，因为自己的哥哥是法轮功修炼者，曾经教他练过功，也曾听过李洪志师傅的讲法。这次参加九天班，他感觉很好，表示自己以前有很多做得不对的地方会改正，要做得更好。这些法轮功新学员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等国家。据明慧网报道，2月25号和26号，在加拿大魁北克舍布鲁克市的中心公园里， 正举行一年一度的嘉年华冬季活动，游客有机会在这里滑雪、滑索道等活动。法轮功学员也被邀请来到嘉年华现场，向公众介绍法轮功。许多人表示在这里放松一下真好，也有人对在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深表同情。尽管天气寒冷，但人们都面带微笑来到法轮功学员的展台前，还有很多人愿意加入到练功的行列学练功法。许多人说在这里放松一下真是一件好事。来到展台的游人们了解到关于本地区集体练法轮功的相关信息，也有的人询问怎样找到每周免费教功的地点。有的游客在听说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后，对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表示非常同情。人们了解法轮功后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庆幸的发现。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996亿。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上天为何灭中共？请听时事评论：上天为何灭中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5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众都在讲天灭中共，这已经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主流认识。俗话说，民意反映天意。那么，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老天为何要灭中共呢？首先，中共的理念是反天、反地、反人类，因此他敢于喊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理是中国人传统的最高信仰，无论哪个政权都不敢逆天而行，历朝历代身份最高的皇帝也都是在天理之下的天子，而共产党却不信天理，他宣传的所谓人定胜天，灌输党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一切得服从党，也就是一切围绕着中共统治的需要，党可以随时调整政策，过程中无论造成多么严重的人祸，党永远要说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另外，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人的本质是有道德的，具体说就是够人格才能当人，不够人格就得受罚，完全失去人格就得杀头。那么在宇宙善恶有报的根本规律作用之下，这一切都建立在重视人性、重视道德这种定义方式的基础上，是顺天理的。但是共产党对人类的定义是源于进化论的假说，认为人是高级动物，所以就出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理论。而这一点正好符合中共占天斗地的斗争哲学。回头看看中共篡权后的70多年来，发动了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运动，包括土改、公私合营、大跃进、反右、文革、六四屠杀、迫害法轮功等等，包括当今在疫情中的极端政策，就是基于中共的斗争哲学而实施的。在与天斗的过程中，中共破坏了人们的信仰和传统，在与地斗的过程中，中共破坏了中国自然和生态环境，而在与人斗的过程中，中共频频向百姓挥舞屠刀，在历次运动中杀害了超过8000万的中国人。特别是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残酷迫害，甚至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再加上多年来中共用假、恶、报 来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将中国的社会道德带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这一切都注定了天灭中共的最终结局。那么，天灭中共是个什么概念呢？中共可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个体，它是由千千万万个党员、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的。那么，天灭中共的时候，自然也就要清理所有参与中共各个组织的成员。2004年11月，其书《九评共产党》问世，直接指明了共产党的本质、历史、对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与危害。此书的广泛传阅，帮助大量民众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而且，这么多年来，法轮功学员风里雨里、酷暑寒冬，到街头巷尾告知人们真相，这一切都是上天在乱世中慈悲挽救的展现。而天灭中共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正在兑现中的巨大天象。自从2020年中共病毒爆发后，上天清理中共的速度就一直在加快，尤其是2022年年底，在中共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开放后，疫情海啸就地掀起，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同路人。在疫情中丧生的人中，很多都是中共高官、文艺界红色名人和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等。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曾经在2020年3月的《理性》一文中指出，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李洪志大师还说，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神佛的慈悲是宏大的，但是与威严同在，所以不承认天理、自居于天理之上的共产党一定会被上天所淘汰，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希望所有曾经被共产党迷惑的人，曾经为了利益和权力而加入他、配合他、为他站台的人们，能够及时主动脱离中共，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为中共当陪葬，从而在瘟疫过后能够迎接光明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上天为何灭中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请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 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万分之一。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也发明了超过十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赛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得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他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他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他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他说，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 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2003年年初，在东北的寒冷刺骨的冬天里，白发苍苍的秦玉萍在黑龙江双鸭山市，一手抱着4岁的孙子，一手牵着8岁的孙女，孤单地领着孩子上学去。那时的秦玉萍已年过花甲，她曾有过幸福，也有过步履蹒跚的岁月。但是当时的他或许还不晓得，自己正从普通的人生起伏里一步步迈向大善大忍的不凡人生。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走向大善大忍不凡人生的平凡老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秦玉萍，一位东北的平凡老妇，是如何最终走向了她大善大忍的不凡人生呢？
2003年年初，在东北寒冷的刺骨的冬天里，白发苍苍的秦玉萍在黑龙江双鸭山市，一手抱着4岁的孙子，一手牵着8岁的孙女，孤单地领着孩子上学去。那时的秦玉萍已年过花甲，她曾有过幸福，也有过步履蹒跚的岁月，但是当时的她或许还不晓得，自己正从普通的人生起伏里一步步迈向大善大忍的不平凡人生。秦玉萍出生在1940年代，秦玉萍的妈妈在怀她的前5个月里并不知道自己怀孕，一直在吃药。而秦玉萍的爸爸则因为被日本兵抓去当劳工，导致精神状况不稳。妈妈怕爸爸发狂时会伤害到女儿，所以秦玉萍出生才20多天，她就被放到菜窖里，直到2个月后，幼小的秦玉萍才被姥姥抱走，但她从此已落下周身痛的毛病。在中共大炼钢铁的年代，处在全民饥饿状态下，当时未满20岁的秦玉萍逃到了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来年当她回家乡时，她发现屯子里80多户人家几乎全饿死了，秦玉萍算是幸运地逃过了这一劫。后来秦玉萍成家了，但是丈夫在煤矿公司工作，却因事故得了外伤性精神病，后来又意外离世， 扔下40岁的秦玉萍和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大的17岁，小的才7岁。秦玉萍跟许多人一样，在命运的摆弄中挣扎而顽抗地活下去。因为家里孩子多，为了攒下钱来让孩子上学，秦玉萍上集市买回剃头的推子，学会了理发。家里没有油了，秦玉萍就用黄豆去榨油。北方早年的冬天非常寒冷，过冬之前的夏天就得开始准备越冬的煤烧。由于买不起煤，秦玉萍就去煤厂捡吊车卸煤时落在车外的煤渣。卸煤的时候很危险，人是不能靠近的。有一次，由于秦玉萍离开煤堆动作慢了，翻滚下来的石头将他的踝骨压成骨折。秦玉萍艰难地维持着一家的温饱，一日复一日拉拔着子女长大。幸运的是，三个儿子后来都考上了大学，个个成才，尤其是老幺潘兴福更是优秀杰出。说起秦玉萍的小儿子潘兴福，他自小聪明，人又勤奋，理发的时候双手还捧着书在看。小学时潘兴福连跳两个年级，14岁就考上了当地重点高中双鸭山七星矿一中，然后又考上华中理工大学，成了一名16岁的大学生。眼看着小儿子成了电子与信息工程系的学生，成了个跳级的大学生，秦玉萍心想着，再过几年等兴福毕业后自己就可以喘口气了。然而料想不到的是，来年1992年，也就是兴福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秦玉萍不满20岁的唯一的女儿在单位上班时却死于氯气中毒，这真的是晴天霹雳。自小体弱，40岁又开始守寡的秦玉萍，早已让生活的艰辛把她的身体煎熬得无一日好受。如今过了50岁，眼看着就快可以松口气的时候，她却又失去了相依相亲的唯一的女儿，这像是一场猝不及防的严寒，瞬间冰冻住了秦玉萍的生机，她一下子就卧床不起。病卧在床的他只剩下一个念头，等老幺兴福大学毕业后，自己就可以无牵挂地走了。然而没有多久，命运之神随即对卧床等死的秦玉萍又做了另一个安排。1993年，小儿子兴福给母亲秦玉萍带来了法轮大法。随着修炼法轮功，卧病在床的秦玉萍抬不起的手抬得起来了，然后他能下地了，然后他像正常人一样健康了。更神奇的是，原本一字不识的秦玉萍竟然还能够读完整本的转法轮了。紧接着小儿子大学毕业了，而且20岁孝顺的潘兴福没有选择在大城市工作，而是回到双鸭山市就近照顾母亲，回报秦玉萍的养育之恩。那几年健康的秦玉萍在儿子们的孝心中过着幸福的日子。小儿子潘兴福也的确是优秀，刚回乡工作的他在1995年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97年他又被评为科教兴市模范工作者，到了1998年他更被评为黑龙江省电信系统跨世纪人才，整个双鸭山只有他一人获得这个跨世纪人才的殊荣。而且潘兴福在1996年也结婚成家了，太太张丽是单位的同事，毕业于辽宁省邮电学校，曾去国外进修过，工作也非常出色。最重要的是，张丽也是法轮功学员，这对小夫妻可以说是一对珠联璧合、志同道合的小两口。秦玉萍看着这对小夫妻，内心的欢喜自不在话下。但是让秦玉萍尤其高兴的是， 自己的二儿子与媳妇两人不仅给家里生下了一个小孙女，而且他俩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家子除了都拥有健康的身体之外，还都以真善忍来要求自己，而这个小孙女自然也就在大家真善忍的教养中幸福的成长。所以当1999年张丽也怀孕时，全家人更是热烈地期盼着新的小生命加入他们这个真善忍的大家庭里。那时秦玉萍的幸福是不可言喻的，当然那时的她是万万想不到，自己未来竟然会领着孙女以及这个当时尚未出生的小孙子，在冬天孤独地走在东北极寒而莽苍苍的街道上。事情起源于2000年7月19日，双鸭山市公安局将小儿子潘兴福非法关押在双鸭山公安局看守所一个多月，理由是看了法轮功的网站明慧网。当时的潘兴福已经是双鸭山市电信局交换中心副主任兼友谊县电信局副局长。这件事情让秦玉萍全家人看清楚了真相，他们不仅亲身经历了中共对法轮功的非法关押与折磨，也看到了在媒体的造谣下，一般老百姓是怎么被扭曲了对法轮功的认识。于是他们决定在2000年年底上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讲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上，秦玉萍一家人又亲身经历了警察对手无寸铁百姓的残暴，不论是老弱妇孺都遭受到了警察的拳打脚踢，连一个年仅5岁的小孩也惨遭警察的殴打。潘兴福的眼镜被打飞了，他的手指甲被打成青紫色。后来潘兴福一家人都被警察带走，潘兴福遭受10几个警察的轮番审讯，他们把潘兴福左右两条手臂一上一下地对铐在背后，然后反复提拉手铐折磨他，以至于手铐深深地陷在潘兴福的手腕里，让潘兴福痛苦不堪。审讯时，这些警察甚至还扬言说，现在昌河县杀人放火，我们没有时间管，我们就管你。那次潘兴福夫妻与母亲秦玉萍以及其他一起上访的人都被关押在双鸭山驻京办事处不到10平方米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那时潘兴福的儿子才10个多月大，没有奶吃，嘴全烂了，小娃儿难受的整日哭叫。7、8天后，当他们要被转送回双鸭山时，小娃儿的嗓子早哑得都哭不出声来了。当全家人被押送回到双鸭山前，当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时，潘兴福摆脱了押送人的监视，他毅然而然地跳下火车，开始了他一个人在外流浪的日子。而秦玉萍和其他人则一起被押送回到了双鸭山。回家后的秦玉萍又被卧虹桥派出所片警强行从家中带走，关押在看守所4个多月后才被释放。而小儿子的媳妇张丽虽然被取保释放，但是单位以没请假为由停发了张丽的工资，后来电信公司更非法将张丽除名了。至于潘兴福，当他从火车上下来后，他凭着感觉在茫茫的雪地中走着，当时正是冬天，天寒地冻的，他穿着一件军大衣行走在茫茫的夜色中，有几次他虽然走了很远，最终却仍又绕回到原处。一天晚上，他看到远处的小屋中有着一点亮光，于是他就往那里走去。当潘兴福走到屋前，却发现屋里并没有人。他失望的刚要转身离开时，却恰好有人回来了。于是潘兴福把自己的情况和这人说了。巧的是，这个小屋是旁边沙场主人的，而沙场主人恰恰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由于对法轮功的迫害，沙场被迫停业中，这人是屋主的亲戚，他刚才出门去接另外一个人，在屋子里点了一段蜡烛，走不远后想回来将蜡烛吹灭，不想因此碰上了兴福。 后来这人将心符引荐给了阿成的法轮功学员。从那以后，潘心符就和阿成法轮功学员张涛、薛殿龙一起给阿成的居民讲述关于法轮功的真相，而张涛、薛殿龙这两人后来均因此被中共迫害致死了。有一天，潘心符偷偷回到双鸭山的家中，那时潘心符的太太张丽娘家人害怕张丽被迫害，所以把他看管得非常严。回到家的潘心符没见到张丽，又很难通知联系到妻子，而要避开警察追捕，他又不能在家久待。当潘心符无计可施之时，突然家门被打开了，而开门的正是妻子张丽。原来张丽那天正好突破娘家人的看管，她就想回婆家看一眼，却没想到开门后却惊奇地发现丈夫就在屋内。喜出望外的两人在这意外的相逢中，当时眼泪就止不住地夺眶而出。俩夫妻神奇的相聚后，分别说了这段时日各自的情况。潘心符也跟张丽谈起自己在阿城跟当地居民讲法轮功真相的经历，这也激励了张丽，她也想让双鸭山当地的居民明白真实的法轮功。从此之后，这座偏远的黑龙江小城市也有了法轮功的真相材料和光盘。然而没有多久，就在2001年的5月，潘心符搭乘的汽车被拦住后，巡警发现车里有法轮功的书籍，便把潘心符押到看守所，之后市公安局成立项目组，试图将案子做大。潘心符的妻子张丽也因此被非法关押了四个月后才被释放。潘心符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直到2002年1月才进行庭审。当时有几百名法轮功学员到尖山区法院参加了开庭，而当潘心符被带到审判庭时，审判长却突然宣布今天不开庭了。当大家询问理由时，审判长说证据不足，既然证据不足就理应放人，但法院不仅拒绝，还蛮横地将法轮功学员强推出审判庭。在潘心符被关押在看守所期间，贝尔公司看中潘心符的专业和能力，曾经派人到看守所，希望潘心符能出来，出来就有好的工作、丰厚的薪水等他，只要他放弃修炼法轮功就行了。显然的，被关押在看守所的潘心符并未犯什么法，他被关押仅仅是因为他修炼法轮功，但潘心符拒绝了贝尔公司的提议。一月的庭审临时取消后，三月初，潘心符不修炼的大哥临时收到通知说隔天要进行庭审。当天几十名法轮功学员跟着到法院时，发现审判庭内的座位都已分发给各个单位，只有母亲秦玉萍以及潘心符的大哥被允许进入，而潘心符的妻子张丽与当时已经三岁的儿子则被挡在冰冷的法院门外。那之后，潘心符被判了五年徒刑，他是双鸭山市第一个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2002年对秦玉萍来说是沉重的一年。小儿子潘心符被判刑后的没几天，三月底，修炼法轮功的二儿子潘新坤也被非法劳教，关进了绥化劳教所。但这还没结束，四月份，江泽民的爪牙罗干到黑龙江下达了绑架6000名法轮功学员的指令后，潘新福的妻子张丽也在家中被绑架走了，而且五月初，绑架行动还扩展到了秦玉萍身上。五月二日一早3:50，几名警察闯到家里，拦住秦玉萍，不让她上厕所。 逼得他只好找来一个便盆，几个男恶警把脸转过去，就这样解了手。然后警察到屋里乱翻，他们打算拿走李洪志师傅的法相以及讲法录音带。秦玉平毫无畏惧地坚定地阻止他们。争执中，三岁的壮壮被吵醒了。三岁的壮壮就是潘兴福与张丽的独生儿子，他才刚经历过妈妈被强行绑架的遭遇，幼小的心灵已经受到很大的伤害。此时被惊醒的壮壮眼见家中又来警察，蛮横地翻搜争抢，他当下惊吓得嚎啕大哭，然后用他一只小手死死地拽住奶奶不放，而另一只小手却拽住警察，用他稚气的声音苦苦哀求着说：“不要抓奶奶，不要抓我奶奶。”然而警察为了抓一个法轮功学员得500元的奖金，依然把秦玉平给强行抬上了警车，关进了看守所。再度被非法关在看守所后，年过花甲的秦玉平开始绝食抗议。警察御医领着刑事犯对秦玉平进行野蛮灌食，他们用开口器把他的口撬开，然后灌进有大量食盐的玉米粥，粗暴野蛮的灌食把秦玉平的嘴弄破了，鲜血直流，他的前胸都是鲜血，然后警察又将他锁在铁椅子上，这样折磨他15天后，看守所害怕自己折磨迫害这样一位白发老太太的事情被发现，于是释放了秦玉平。然而被释放的秦玉平并没能平静地过活，几个月后的9月，长安派出所的警察到家里砸门，没砸开就从房顶爬进去，他们要把秦玉平的二媳妇江桂红也给抓去，原因又仅仅是因为他修炼法轮功。让自己健康，以真善忍要求自己有什么错？面对这样是非不明、黑白倒置的情况，秦玉平抱着壮壮，领着8岁的孙女，大声地喊着：“法轮大法好！”秦玉平知道，自己从卧床等死到有一个健康而且幸福的家庭，全是因为法轮大法。他发自内心的大声地喊着自己的心声，他从家中开始喊，一直喊到星星大街，又喊到卧虹桥派出所，这是他们一家人亲身验证的经历。他要让所有的街坊、所有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这个事实。被抓走的二媳妇江桂红后来被非法劳教2年，被关在佳木斯劳教所，而先前被抓走的小儿子媳妇张丽则在2003年1月被判了9年，关在了哈尔滨女子监狱。至于秦玉平的两个儿子，二儿子当时是被关在绥化劳教所，小儿子则被关在牡丹江监狱。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都被关押。那个冬天，满头白发的秦玉平除了要带上幼小的孙子走在双鸭山凄冷的马路上送孙女上学外，他还要给4个大人分别送去过冬的寒衣。然而还有更残酷的事情等着秦玉平。2002年底传来二儿子潘兴坤受到残酷折磨的消息，被绥化劳教所关进小号的潘兴坤受到4、5个狱警轮流打骂，直到把他打昏过去。后来潘兴坤被打得大小便失禁，都拉在了裤子里，可那些警察仍不甘心，把他扒光衣服，拿着4根电棍同时电他，连打带电折磨他4个多小时。潘兴坤浑身上下都是大泡，长时间不消。二儿子被残酷迫害的消息令秦玉平难过，而小儿子潘兴福的遭遇更令他垂心。潘兴福受到了暴打、关小号、坐老虎凳、长期不准睡觉等酷刑折磨，并被牡丹江监狱强迫做奴工。到了03年底时，潘兴福已经被迫害的双腿浮肿，不能行走，身体极度虚弱。但是直到2004年5月，潘兴福才被送到监狱医院，他被诊断为胸腹积水、 肺结核。6月时，突然晕倒的潘兴福才被送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医院接受治疗，他在那里住在结核病房。当秦玉平在7月终于得以看望自己这个老幺时，他看见自己这个优秀的小儿子已经被折磨得脱了相，不能走，起坐都得有人扶着，整个人骨瘦如柴。当时的兴福只有80多斤，64岁的秦玉平都能将他背起来。潘兴福当时说话有时上不来气，高烧，身上出的汗一天能拧出2条毛巾的水。7月20日，骨瘦如柴，整个人脱了相，虚弱的潘兴福被接回家里了。那时你用手去摸兴福的臀部的时候，摸到的只有骨头，盆骨的骨头能清晰地触摸到。半年后，也就是05年1月31日晚，潘兴福停止了呼吸。而第二天正值小年，那天天上飘着片片飞雪。听众朋友，十年前的1992年，当秦玉平的独生爱女意外去世时，50出头的她一下子就卧病不起，差点就撒手人间。而如今，秦玉平不仅又遭遇了晚年丧子的惨事，整个家庭更几乎是支离破碎，只剩他这个老父带着幼孙。大家想想，这对秦玉平是多么艰难的局面呢？儿子被迫害死了，媳妇张丽又被关在哈尔滨女子监狱，秦玉平仰赖着180元的生活费和孙子相依为命。有一次，一个法轮功学员到老人的家，正赶上做饭，这名学员偷偷掀开了锅盖，看见又是土豆炖白菜，这名法轮功学员忍不住偷偷地流下了眼泪。而除了物质生活上的困窘之外，在精神上来自不理解亲友的白眼，秦玉平也没少受过。然而这一次，秦玉平不仅没有因此病倒，反而展现出他大善大忍的精神。秦玉平不仅对一切的困苦没有怨言，没有怨恨周遭不理解他的人，当他得知有其他被关押大法弟子的家人和朋友都远离了他们时，秦玉平会及时地给他们送去御寒的棉衣，送去温暖。有的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家属和孩子生活困难，秦玉平则在自己捉襟见肘的生活里，依然设法地给他们垫上冬天的暖气费，让他们在零下20几度的严寒中依然能体会到了温暖和真情。甚至当小儿媳妇张丽在2008年被监狱迫害的生命垂危时，秦玉平带着小孙子坐着硬座千里奔波赶到监狱看张丽，并且要求监狱无条件释放张丽。现在的秦玉平没有脆弱，只有柔韧的坚毅。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叫吴月庆，他被非法判刑了12年，后来在牡丹江监狱被迫害致严重肺结核后，监狱推卸责任就把他送回家。然而原本照顾吴月庆的姐姐吴月霞也被中共给绑架关押了，而吴妈妈也无力照顾儿子，吴月庆的妹妹也只照顾了一周就去工作了。此时是善良的秦玉平接纳了吴月庆，秦玉平把她接到自己的家中悉心照顾，直到几个月后吴月庆去世。当吴月庆的哥哥听到讯息赶到时，这名七尺男儿当众就给秦玉平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跪下了，因为他家人做不到的，老人做到了。秦玉平自己非常清楚，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别说照顾其他人，他自己早就在这些悲惨的遭遇打击中倒下了。他知道，修炼前的他与修炼后的他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人了。所以当警察到家里抄家，想拿走李洪志师傅的照片时，秦玉平会站在照片前严肃而坚定地说，要拿先把我的命拿走，我的命就是法轮功给的。当警察的拳头如雨点般地打在他头上时， 秦玉平还是一遍遍地高声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这正是他真实的心声。2012年，秦玉平走完了他72年的人生岁月。他曾经是一位饱尝人间冷暖、饱经磨难的平凡老人，但最后的他却是以行动来证实真善人、成就大善大忍的一位法轮大法弟子。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请聆听歌曲《愿你平安》。
中原大地万古风流，山河中间风雨无千年，悠悠岁月茫茫人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